橘色的这一个啊，已经 on 了。大家平安，好，非常的高兴又有机会来跟大家一起来研讨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真的是非常的丰富。不过要请大家为我祷告，因为我的咳嗽，从我是12月24号开始病的，然后后面都大部分都好了，现在就剩一点非常顽强的咳嗽还在那里哈，所以希望等一下讲一讲的时候不要开始咳。好，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我们很少讲到上帝的愤怒哈，因为在这个时代我们大部分人是不想要听的哈，是想要听上帝爱你，神是爱啊，有一份礼物你收到没有。我们在布道会的时候一定是讲上帝的爱，绝对不会说上帝的愤怒。 OK， 那其实这个是时代的差异哦。那以前那个19世纪他们那些讲道一天到晚在那边讲上帝的愤怒哈，那其实这些当然是没有错，上帝是爱，然后神也爱我们，救恩是白白的，这些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全部都是没有错的。可是呢，圣经确实有很多的部分也是讲到上帝的愤怒跟审判。所以我们教会啊，之所以会用书卷来讲道，我们不是用主题式来讲道，我们是用书卷，罗马书怎么样怎么样下来，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没有办法，我们才不会一直避开那些我们不喜欢令我们不舒服的经文跟主题。圣经就像是一道营养均衡的午餐，我们要全部都吃才能够确保身体的获得所需要的营养。那或许里面有我们不喜欢的菜，但是如果我们不喜欢就不吃的话呢，长期偏食身体就一定会出现状况。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系统性的来学习圣经，你知道如果你读那些圣经的 apps， 他每天早上发给你一段经文，他绝对没有讲上帝的审判跟愤怒，他都在讲就是上帝怎么样爱，然后他要领你经过死因的诱惑。 OK， 所以系统性的学习很重要，就是整本然后按照顺序。如果我们不喜欢的经文我们就不看了，就跳过呢，那我们长期下来对神的认识我们会出现偏差，我们的属灵生命也会出现偏差。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讲上帝的愤怒。那什么事情让上帝的愤怒呢？什么人什么事让上帝愤怒？上帝是一切良善的源头，所以邪恶的事情，犯罪不悔改的人就会令上帝愤怒，因为邪恶与罪违反上帝的公义和良善的本质。可能呢，有些人会觉得上帝愤怒这件事情挺让人害怕的，他不但会愤怒，他还会审判跟惩罚。那我们更希望看到的呢，是温驯如白鸽或者是小白兔的上帝，没有任何的杀伤力，只会带给人温暖跟愉悦的感觉，这样的上帝好吗？其实啊，我们人所需要的上帝呢，就是一个会让人愤怒的，不是，就是一个会愤怒的上帝。为什么呢？两个原因。第一个，面对罪恶没有愤怒的上帝，就是会让人失望跟受伤的。问问那些重男轻女的家庭长大的 女孩子，他们有从原生家庭来的伤害，为什么呢？因为不公平，女孩子要做家事，男孩子不用做，不但不用做，甚至有时候连男生该负的责任也是女生去负，或者是弟弟欠债姐姐去还，或者是姐姐不能念书去工厂，弟弟念书。 OK， 有个女孩子从小只要她弟弟哭，她妈妈先来把她打一顿，把姐姐打一顿，为什么呢？因为她没有把弟弟照顾好。那弟弟看到这样呢，也会操控父母，他对姐姐不爽的时候假哭一下，妈妈就来把姐姐打一顿，而且不听解释，真人真事哦，这个叫做没有公义，是非不分。如果你是受过这种伤害的人，你可以放心，上帝绝对不像这种父母，上帝是赏罚分明，明察秋毫。当我们认识这样的上帝，我们知道他能够确保公平公义的时候，我们的过去可以得到医治。我们越是经我们当中某些人，可能我们有过这样子的经历，我们知道父母也是人，父母会犯错，但是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家庭里面的不公，可能你是既得利益者， 或者是呢，对，或者是我们就是很幸福啦，在家庭里面没有办法理解这种心情啊，从小被不公平的对待，长大的这种人的心情啊。但是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经历过的感受啊，就是在看新闻的时候，感觉到这个是司法不公啊，公义没有得到彰显。2023年的时候，台湾有个小男孩叫凯凯。我知道现在台湾人都很想把耳朵捂起来，不想听这件事情了啊。有个小男孩叫凯凯，他在不满一岁的时候，他的爸爸就跑了，不知道去哪里，妈妈就坐牢了。然后外婆呢，因为太贫穷，没有办法抚养他，就把他交给社福机构。然后在还没有被收养之前呢，他就被社福机构交给保姆，就是他们有签约的保姆来照顾。保姆是一对姐妹，没有想到呢，这一对保姆竟然是虐待狂。凯凯在一岁十个月的时候被虐待致死，法医验尸的时候发现他身上布满了淤伤、骨折、牙齿断裂、指甲被拔光、生殖器还有烧伤，而且严重的营养不良。这是一个一岁多的小孩啊，还没有两岁。每一个人听到这件事都会愤怒，对谁愤怒？对那两个保姆，他们太恶心了，判他们无期徒刑都不能够平息众怒，甚至有人觉得判死刑也不够，要把他们虐待致死，让他们好好感受一下凯凯死前的恐惧和痛苦。现在如果今天来个法官判个有期徒刑五年啊，可教化，有期徒刑五年能接受吗？不能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接受，我们会说这个法官没有公义，这是司法不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那种愤怒跟上帝对邪恶的愤怒是一样的。我们是上帝所造的，我们是像他的，这种公义跟是非之心被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这愤怒很正常，而且很好，是应该的。如果面对这样的情况，上帝没有愤怒，就像刚刚那个小白兔，那这样的上帝让人失望。上帝的愤怒正是他公义的彰显，而他的公义正是他良善的一部分。没有公义的上帝不会对罪愤怒的上帝不可能是良善的上帝。第二点，为什么我们所需要的上帝就是一个会愤怒的上帝呢？公义的上帝让人安心啊，因为他不是不可预测的，他不是中国古代那些暴君啊，我们在历史书里面看到的夏桀、商纣，如果大臣敢去劝诫他，他就用酷刑把他们虐死，伴君如伴虎，哪一天他不高兴了，你就项上人头，随时不保。但是这位上帝不一样，他虽然会愤怒，但是他是有标准的，他不是随心所欲，喜怒无常。只有罪恶会让他愤怒，所以这是很让人安心的。我们的神就是在该愤怒的时候愤怒，在不该愤怒的时候他绝不会愤怒，而且他有慈爱。人就刚好相反了，我们会在该愤怒的时候不愤怒，不该愤怒的时候愤怒。所以我们其实害怕的不是愤怒，而是不合时宜的愤怒，错置的愤怒。如果是理所当然的愤怒，那么我们非但不害怕，我们还非常的渴望，因为那是对公义的渴望。那么上帝到底对哪些事愤怒呢？我们今天就要来看到今天的经文，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三十二节啊，这好像有点不清楚哈，可以吗？好，我们一起来读。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出来，反对人一切的不虔不义，就是以不义压制真理的人的不虔不义。其实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心里都是明显的，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自从创世世界以来，神那些看不见的特质，就是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是显而易见的， 这从他所造的万物就可以领悟，使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想反而变得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他们自称有智慧，反成为愚拙。以必朽的人、飞禽走兽、爬虫等模样的造像取代不朽的神的荣耀，所以神任凭他们随从自己心里的私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羞辱自己的身体。他们以谎言取代神的真理，敬拜服侍受造之物，却不敬拜服侍那造物的主。主是应该受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好，十八节说，对不起，十八节说呢，有一群人啊，是用不义压制真理。我怎么回不去的？好，是用不义压制真理的，而他们的不虔不义，就是神愤怒的对象。不义是什么？真理又是什么？后面十九到二十三节就解释，真理就是第二十节那边说的，自从创造世界以来，神那些看不见的特质，就是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是显而易见的，从他所造的万物就可以领悟，使人无可推诿。我用的是新汉语译本，跟和合本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意思一样。简单的说呢，就是看见受造的万物，就必然知道有一位伟大的创造者，一位设计者。为什么说必然呢？因为从远古以来，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有宗教，没有一个文化没有宗教，所以是必然。关于世界起源的故事，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会去想同一个问题，就是世界到底是怎么来的呢？看到世界之后，就必然产生这个问题。受造世界是如此的奇妙复杂，当我们看到秩序就知道有设计者，看到一幅画就知道有画画的人，看到一座建筑物就知道有建筑师，有盖房子的泥水匠，看到一块精美的瑞士表，我们就知道有制作的工匠，因为秩序不会随机而来。当然也有无神论跟进化论的理论，他们是怎么说的呢？只要时间够久，就有可能在随机的排列下出现我们现在的宇宙。只要时间够久，你就想象，如果有一个人要骇进一个保险箱，可是他不知道密码，用猜的，这个在电影里面都看过吗？三位数还是四位数，反正输进电脑嘛，然后电脑就一直猜嘛，用电脑一直去试，只要他有足够的时间，最终他会试到对的密码。基本上进化论跟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OK， 这是进化论的说法。好，我们要承认这是一个可能性，他这样说并没有逻辑上的问题。物质世界呢，确实也一直在变化，现在我们比以前都热了，有没有？全球温度一直在提升，对不对？暖冬啊，那我们怎么知道世界是不是经过亿万年的进化而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呢？好，现在我们在这边 I'm preaching to the choir， 大家都认为有一位造物主，但是你要准备好你自己，有一天会有人来问你这个问题，对不对？你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先想过哈。好，这个几率是怎么样？就是世界经过亿万年的进化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几率，就有如一阵龙卷风刮过了废铁厂，就所有东西都落在了该落的位置，成为了一架波音747。 OK， 而宇宙比波音747更加的精密复杂，所以啊，相信无神论的人也需要信心啊，需要很大的信心啊。相信无神论所需要的信心比相信一神论所需要的信心还要大。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无神论呢都是讲求科学，不是啊，无神论跟一神论一样，都是信仰跟哲学的范畴。而且无论无神论还是有神论还是泛神论，都没有办法用证据来完全证明 没有办法的，也没有哪个是完全不合逻辑跟道理的。你如果去听他讲的话，他其实能够自圆其说，整套都可以。当然了，大家都是理性的人嘛，没有人会去相信一些不理性跟不合逻辑 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只能看哪一个更合乎道理。进化论的说法没有办法回答一个问题，就算是精密复杂的自然界，有可能在时间的加持下随机形成，那数学 定理难道也是演化而来的吗？数学定理并没有从简单变复杂，它的理论跟它的规律从头到尾一样，一开始就是这样，只是等待人去发现而已。它不受环境的影响，也不因大气中的化学成分而改变。数学是抽象的，数字之间的关系，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那样，几乎可以说数学是永恒的，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因为它不存在物质世界里面。不但如此，这个物质世界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按照数学去建构出来的。如果物质世界是随机进化而来，怎么会跟永恒存在的抽象知识准确密合呢？不光是物质世界见证一位设计者，包括在物质世界背后的物理数学也见证了精密而复杂的事情背后必然有一位设计者跟创造者。而这个物质世界就好像是一本复杂的设计蓝图，然后我刚说物质世界吗？对不起，我想说的是数学是一本设计蓝图，然后物质世界就是从这个蓝图所设计出来的。然后这一本蓝图呢，一开始就精密复杂，没有经过时间的加持。那么记得我们刚所说的进化论的理论，就是只要有足够的时间，但永恒存在的设计图没有经过演化，没有由简变繁。但我们呢，应该说无神论者呢，他们可以说物质世界可以经由时间演化而来，但是没有办法说这个设计蓝图也经由时间的洗礼演化而来。所以人类的老祖宗啊，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第二十节说，神那些看不见的特质，就是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保罗所说的真理，而真理被压制了。怎么压制的呢？二十二节那边说什么？他们自称为有智慧，反成为愚拙。自称有智慧，这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人不愿意接受有一个比我们更伟大的存在，这就是自大。当我们明明看见大自然是比我们更伟大的存在的时候，我们还要说这是随着时间演化而来，进而夺去那一位伟大设计者当得的荣耀。或者是有些宗教以必朽的人、飞禽走兽、爬虫等模样取代不朽神的荣耀，这个就是拜偶像。可能有些人比如说拜释迦牟尼，或者是关公，或者是妈祖，他们原本都是人。还有，有没有人拜动物跟爬虫的样子啊？好像没有看过哈。来，古埃及的这个神啊，常常就有人的身体跟动物的头啊。所以我们要拜的其实应该是那位伟大的造物主，但是呢，压制真理的人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神来颂赞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想反而变得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不敬拜神，敬拜偶像，或者完全否认神存在，他也不拜偶像，他就是完全否认神存在，是用自大来压制了真理。二十五节说，他们以谎言取代神的智慧，敬拜服侍受造之物，却不敬拜服侍那造物的主。问题就出在他们自称有智慧。只要是谦卑的人，上帝就能够使用各种方式来帮助他认识真理。 只有一种人上帝是帮助不了，就是自以为是的人，自以为完全得到了真理，再也不需要学习，自己也绝对不会犯错，这样的人上帝是帮不了的，因为上帝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而且上帝还要对这样的不虔不义爆发出他的怒气。讲到这里，可能会有人觉得否认上帝的存在听起来好像不是很严重的罪啊。哦，可能很多人你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就是他是个无神论者， okay， 他不相信有上帝，但是他人品道德非常高尚啊，然后他做很多好事，他帮助很多人啊，那这样的人为什么不会去天堂，为什么要下地狱？否认上帝的道德高尚的无神论者，跟我们刚刚说虐待凯凯的保姆好像不在同一个层次上面， OK， 上帝是不是太独裁专断了一点啊？否认他的存在他就愤怒啊，上帝的情绪管控有问题吧？否认上帝的存在是不是很大的罪？我们会发现当一个人否认上帝的存在的时候，他还是有上帝，他自己就是上帝，他来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当自己成为自己的判断者的时候，就是球员兼裁判，后面就会引发无穷无尽的问题。28节开始保罗就提了一些例子，28节保罗就提了一些例子，来，我们一起来读。既然他们不屑承认神做那些不当的事，他们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又塞满了嫉妒、杀机、纷争、诡诈、恶意，且说长道短，公然毁谤，恨恶神，凌辱人，狂傲自夸，图谋恶事，忤逆父母，愚昧无知，言而无信，无情无义，无怜悯心肠。虽然他们知道神的规定，就是行这些事的人是该死的，可是他们不但自己去做，还赞同别人去做。好，谢谢。这边有一个邪恶清单，看到这个清单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哇，我没有那么坏，这个太坏了，我没有这么严重。人总是看自己多一点恩典，看别人比较严格。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经历这样子的感受的时候，就是你自己正在做一件，如果你看到别人做你会骂他的事。比如说这个言而无信啊，假定你是做生意的人，你跟一个人说好了一桩买卖，可是没有立字据，你们口头答应，后来汇率变了，你吃亏，你要吃好几万的亏，你还会履行你的口头约定吗？如果你反悔，你会说又还没签约，那不算数。可是如果你是被反悔的人，你就会觉得对方是一个厚颜无耻、言而无信的人。同一件事情，两个不同角度，当我们自己做的时候都没那么严重，别人对我们做的时候就很严重。中国有些农村有买媳妇的习惯，因为那些光棍村没有人要嫁过去的，太穷了，然后所有的女生在那边出生的女生都会 跑走到大城市去。好，所以他们就买媳妇，买的人是哪里来的啊？绑架来的呀，城市里面嘛，有一些大学女生被绑架来，被送到山里，一旦送到山里永远出不来。为什么呢？很多人都会问说他们怎么不跑啊？全村会一起防止他逃跑，这不是一个人的犯罪，因为他这已经是他们全部的人所默认的、共同默认的风俗了，就是可以买。曾经有一个人问一个买媳妇的人，你怎么可以买卖人口？他说，我辛辛苦苦工作这么多年，也不偷也不抢，我就赚存了这笔钱，就是要来买一个媳妇给我生孩子，我有什么错？今天他是买卖人口的人，他说他辛苦存钱不偷不抢， 如果今天换作他被别人绑架去做苦工或是去做诈骗，他会不会说啊，我的买家也是辛辛苦苦存了这笔钱，他也不偷不抢，所以我不可以跑，我被买来是应该的，会不会这样想啊？不可能啦。啊，这两个例子可能太极端了哈，对我们来说比较遥远。那我举两个比较贴近我们的例子。在教会聚餐的时候，我们看到好菜没了，我们会说哇，其他人怎么那么贪心啊？哦，不会说出来，心里会想哈，其他人怎么那么贪心啊？拿那么多都没有想到后面的人还没有拿。可是轮到我们拿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到别人还没有拿，我们也不会看看这边一共有多少人，这里有几只虾啊？我们会觉得现在就是轮到我拿。啊，还有有的婆婆，我们当中做婆婆的，我相信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哈，这都是网上看到的哈。有的婆婆说她的媳妇很懒，都不做家事。问题是她的女儿也很懒，也不做家事。哎，她的女儿不做家事，那是她好命啊，嫁了个好先生。她的媳妇不做家事，那她的儿子怎么这么可怜，娶到一个这么懒的老婆呢？一种情况，两种角度。我们自己判断自己的时候，就是球员兼裁判，到最后一定会变成败坏，因为没有第三方的制衡力量。所以我们真的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没有那么坏，自己看自己不准，自己判断自己不准。当人否认上帝的存在，自己当上帝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出来自己有多坏，只看得出来别人有多坏。所以出现一种很吊诡的情况啊，就是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好人。你如果去问无神论的人或者什么，他都觉得呀、yeah, I'm a decent human being， 我人挺好的呀，我也帮助人啊。可是很奇怪，大家都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罪人。奇怪，如果都是好人，那罪人是哪里来的呢？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我们自己就是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愤怒的对象。除了这个邪恶清单之外，保罗还举了一个例子，我们现在回来看26-27节，我们没有跳过哈，来大家一起来读。因此神任凭他们随从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性以违反自然的性关系取代自然的性关系，照样男性也放弃了与女性自然的性关系，彼此欲火中烧，男和男行可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到了他们乖谬行为所必有的报应。好，谢谢。这两节经文在现在这个时代，尤其是加拿大，非常的难解释，非常的难 defend。 因为平权运动，平权运动说同性恋跟异性恋一样都是天生的，他们不羞耻，他们跟任何人一样，就是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那么基督教反对同性恋，就证明这个宗教迫害弱势。时代不一样啦，没有人需要为自己的性取向而感到羞耻，那可以骄傲地承认自己的身份啊，他们的身份认同也应该要被所有人接纳。我相信罗马书1:26-27节是很多基督徒想不通的，也很难解释，也不知道怎么样对不信主的朋友来解释。好，所以请问基督教真的是迫害弱势吗？好，关于这段这两节，我有三点要分享。第一，我们看到耶稣他在面对行淫时被拿的妇人，还有正午出来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跟他们的态度，我们能够看出耶稣没有因为他是罪人而少了该有的爱与尊重。所以对同性恋的人或者是同性恋的 community 的任何贬低、辱骂、迫害都不是基督徒该有的行为、哦、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样式，我们对任何人都要给予尊重，因为他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他可能扭曲了那个形象，就像我们一样，我们每个人也都扭曲了一个形象，我们没有完全按照上帝造我们的方式来生活。第二，这个26-27节这里啊，明显说的是同性恋的性行为， 而不是性取向。因为不管是这个取向是天生的还是后天造成的，性取向都不是自己选的。上帝不会拿我们不能控制的事情来问责我们，因为他是公义的上帝。不过上帝会拿我们可以控制的事情来问责我们。性取向不能控制不代表性行为不能控制。我们现在在讲的，这里保罗在讲的就是放纵情欲。他的情欲带他到哪里他就走到哪里，无论是跟谁上床都可以，自己开心就好。这里他不控制， OK。 好，所以这里保罗在讲的，我们要再说性行为不是性取向， OK。 所以上帝要问责的是我们能够选择的能够控制的我们的行为。宣教士 Cliff Connectley 他说呢，时常有人问他，哎，这些同性恋的人他们性取向是天生的，为什么圣经要说这是罪？为什么天生的东西是罪？ Cliff 说，并不是所有天生的东西都是好的，天生并不代表不需要克制啊。不是所有天生的倾向我们都应该把它活出来。他说，你觉得我身为一个异性恋的男人天生只想要跟一个女人上床吗？按照我的天性，我想要跟很多女人上床呀，但是我要克制自己，我要按照上帝的旨意来行事，我必须一辈子忠于一个女人，那就是我的老婆。这是需要自制和纪律的，需要克制天性。好，我们听到克制天性，我们会觉得，哎，好像不太对啊，天性为什么要克制？要克制，因为人性是有罪的，人的天性是自私的，喜欢踩高捧低，喜欢占别人的便宜，喜欢利用别人来满足自己的情欲，喜欢事情别人来做，功劳自己来占。我们不克制天性，你说行吗？二十七节这边所说的欲火中烧，行可耻的事，可不只是在说同性恋啊，异性恋也会欲火中烧，行可耻的事。不管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都需要思考自己的性欲有没有被神的诫命和圣灵的引导来克制，还是我们有没有照着神的旨意去行，还是我们选择做自己的上帝，自己开心就可以了。可能有的人会说，我没有伤害任何人，我自己的选择，我没有伤害任何人。但是其实他都不知道他伤害了别人，在过程当中我们会伤害自己也会伤害别人。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就必定伤害别人，当我们以别人为中心的时候有可能会伤害到自己，只有当我们以上帝为中心的时候才能够不去做出伤害的行为。从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三十二节，我们看见当人用许多不义来压制真理的时候，就故意说没有神。故意说没有神，为什么我这样讲？以前我大学的时候，还是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有一次回台湾，当时教会里面还有另外两个女孩子都同时回台湾，所以我们在台湾就有见面。然后那个其中一个朋友他去拍艺术照，拍艺术照时间很久的嘛，要在那边做头发什么的，所以我们就去陪他，三个人在那边，然后大家一起聊天。然后他有一个做妆发的设计师在那边帮他化妆跟做头发，那设计师很年轻的一个女孩子，十九二十岁，他听到我们三个人的聊天就问说，哎，你们是基督徒吗？我们说对啊，我们当时都是花样年华的少女哈。他说哎呀，当基督徒不行，我做不到。我们说为什么？他说，第一，我没有办法戒烟，第二，我没有办法戒酒，第三，我没有办法戒男人。你们基督徒要婚后才可以做，这很痛苦啊。所以你看到什么，他不信主不是因为他觉得不合道理，或者神不存在，或者耶稣复活没有证据，不是，是因为他不想要被约束，他不想要被一个神跟他的规矩跟他的律法来约束。很多时候无神论就是这样，那个是他们真实不相信神的原因，故意说没有神。 然后自己做自己的判断者，那很好了，我愿意怎么样做我就怎么样做，就生出了许多罪恶，就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些罪恶清单。上帝的愤怒就是这样来的。但是虽然我们是上帝愤怒的对象，我们也是上帝爱的对象。上帝借着耶稣救赎我们，叫东离西有多远，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有多远。无论上帝对罪有多愤怒，我们都知道他的慈爱远远的超过他的愤怒。只有当我们知道上帝的愤怒有多大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上帝的慈爱有多深。十九世纪英国的牧师约翰牛顿，他在悔改之前，他是做奴隶交易的船的船长。后来他悔改，他成为废奴运动的当代的那个运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分子。他深深知道他自己的罪孽，在晚年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好，对不起，等一下再回来讲这个。I'm a great sinner, but Christ is a great savior. 我是个大罪人，而基督是大救主。好，这个我刚刚讲过了，但是我忘记放给你们看。好，所以为什么没有神是一个很大的罪？就是因为到最后罪恶加增，从不承认神，罪恶加增。好，我们现在请敬拜团上来带我们唱回应诗歌。当我们知道上帝的慈爱的时候，然后他所原谅所宽恕的人类所犯的罪有多么的深，多么的大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要为他而活，我们不能够不为他而活，因为他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新的生命。